我用自己遭遇中值得庆幸的一些事情把自己安慰了一番之后，开始环顾四周，看看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我的快慰心情立刻低落下来。换句话说，我觉得我虽然脱了险，这种脱险却非常的可怕。因为我身上通通的打湿了，没有衣服换，同时也没有任何充饥止渴的东西。我看不出任何出路，除了活活的饿死或者被野兽吃掉。特别使我伤心的是，我没有武器去打野兽过活，或者是抵御那些要猎取我做食物的兽类。我身边除了一把刀、一个烟斗和一小匣烟叶，别无他物。这发现使我忧心如焚，有好一会儿在岸上跑来跑去，活像一个疯人。夜来了，我想到野兽多半在夜间出来寻食，就开始以一种沉浮的心情寻思，假如这个地方有猛兽，我将遇到怎样的命运呢？这个时候，我所能想出的唯一的办法，就是爬上我附近的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，在上面坐一整夜，第二天再去考虑怎样的死法，因为我觉得实在没有活命的希望。我从海岸向里面走了八分之一里，想找一些淡水喝，居然给我找到了，真使我大喜过望。喝完水之后，我又取了一点烟叶放在口里来充饥，然后爬到树上，尽量躺得稳稳的，免得睡着了跌下来。我又从树上砍下来一根树枝，做成一根短棒来防身，就安歇了。由于过分的疲倦，我马上就睡熟了，而且睡得十分舒适。我相信任何人处在我的环境也不会睡得像我这样舒适，就是以我自己来说，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那种精神焕发的情况也从来不曾有过。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，这个时候天气清朗，飓风也减沙了，海面上也不像以前那样波浪滔天了。然而最使我惊异的是，那只搁浅的大船在夜里已经被潮水从沙上浮了起来，差不多冲到我先前被冲伤的那块岩石附近了。现在这船离我不过一里来路，看起来还好好的直立在那里。我很想上船去，从上面弄一些应用的东西回来。我从树上的住所走下来，向四面八方望了望，第一样被我看到的就是那只小艇，给风浪所冲，已经搁在旱地上，在我的右手大约么有两里来路。我沿着海岸想走到他的旁边去，但是在他和我之间却横着一条大约半里宽的小水湾。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去，因为我最关心的是要到大船上去，希望在上面找到一些度日的东西。过午以后，海面平静，潮水退得很远，我和大船之间的距离只有四分之一里了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心里不由得又难过起来，因为我想，如果昨天我们全船的人都不下小艇，我们大家一定会平安无事，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上了岸，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孤孤零零，既无乐趣又无伴侣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，但现在悲伤也于事无补，于是我就决定，如果可能，还是先到船上去。这个时候，天气热极了，于是我就脱了衣服，跳到水里。 可是当我求到船边的时候，却没办法上去，因为它搁在沙滩上，离水很高，在我两臂所能伸到的距离以内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。我绕着它游了两个圈子，到了第二圈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了一根很短的绳子。我心里很奇怪，我为什么先前没有看见呢？那绳子从船头上挂下来，挂得很低，因此我不用费事儿就把它抓住了，靠了它的帮助攀上船的前舱。上去之后，我才发现船已经漏了，舱底浸满了水。不过船是斜搁在一片硬沙岸上，船尾翘起来，船头几乎接近水面，所以船的后半截都没有水。不用说，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搜寻一下，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已经坏了，什么东西还没有进水。首先，我看见船上的粮食都还干燥无恙。这个时候，我急于想吃点东西，就走进面包房，把我的衣袋都装满了饼干，一边吃着，一边做着别的事儿，因为我必须抓紧时间才行。我又在大舱里找到了一些甘蔗酒，我就喝了一大杯，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，我很需要喝点酒提提神。现在我什么都不想，只想有一只小艇把我认为需要的东西装到岸上去。一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，空想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是没有用的。这个绝对的真理使我重新振作起来。我们船上有几根多余的帆杠，还有两三块木板，还有一两根多余的颠耳结围。我决定先从这些东西入手，只要是搬得动的，都把它们从船上扔下来，每根上面都绑上绳子，防备它们被水冲走。这一步做好了，我又走到船边，把它们拉到我的跟前来，把四块木头绑在一起，两头尽可能的绑紧，扎成一只木牌的样子，又用两三块短木板横放在上面。我在上面走了走，倒还行，不过因为木块太轻了，吃不住多少重量。于是我又动起手来，用木匠的锯把一根第二阶围锯成了三段，把它们夹在我的木牌上。这个工作非常吃力，非常辛苦，但是由于我急于想把应用的东西装到岸上去，这就鼓舞着我做出平常所做不到的事情。我的木牌这个时候已经比较牢固了，能够吃得住相当的重量了。第二步就是考虑把什么东西装上去，并且怎样使我装上去的东西不至于被海浪打湿。但是我不久就想到了办法。我首先把船上所能找到的木板都铺了上去，然后呢，我把自己最需要的东西考虑了一番。我把三只船员用的箱子打开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，把它们吊到我的木牌上。在第一只箱子里，我装上了许多粮食，面包、米、三块荷兰酪干、五块干羊肉，以及一些剩下来的欧洲麦子。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，但是家禽现在已经死了。船上本来还有一点大麦跟小麦，后来才发现都被老鼠吃掉了或毁完了，使我非常失望。至于酒类，我也找到了几箱，都是属于船主的，里面有几瓶甜酒，还有几瓶加仑白酒，我一概把它们放在一边，因为放进箱子里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地方。我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只见潮水已经开始上涨，来势虽然很平和，却把我留在岸上的上衣、衬衫和背心通通的冲走了。 这使我非常的懊丧，因为我游泳上船的时候，身上只穿了一条麻纱开膝短裤，一双袜子。这样一来，倒使我不得不来搜罗一些衣服了。我在船里找到了许多衣服，但是我只取了几件目前要用的，因为我心目中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要找，尤其是土木工具。我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木匠的箱子，这东西对我非常有用，就算这个时候有一满船的金子，也没有它值钱。我把它原封不动地放在我的木牌上，也没有花时间把它打开看看，因为我早已知道里面大概装的是什么了。其次，我想要弄到的就是弹药和枪械。大舱里本来有两支很好的鸟枪和两支手枪，我先把它们拿到手里，又拿了几支装火药的绞桶，一小包子弹，还有两把上了锈的旧刀剑。我知道船上有三桶火药，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炮手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它们，有两桶还很干燥，很好，另外一桶呢，却已经沾了水了。我把这两桶干燥的火药，连同那些枪械，都搬到我的木牌上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我所装的东西已经够多了，就开始盘算，怎样才能把它们运到岸上呢？因为我既没有帆，又没有桨，又没有舵，只要有一点风，就会把我的木牌打翻。有三件事鼓励着我：第一，海面平静；第二，潮水正在上涨，正向岸上冲；第三，虽然有一点风，却是向岸上吹的。同时，我又找到了两三只断桨，并且除了箱子里的工具之外，又找到了两把锯、一把斧子、一只锤子。于是我就载了这些货向岸上出发。最初的一里来路，我的木牌走得倒挺好，不过它所飘去的地方却和我昨天登陆的地方有点距离，在那一带我看到水面有回流，因此我希望附近有一条小溪或者是小河，可以用来做一个港口，起货上岸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我不久就看到了一个小港口，并且看见潮水正往里面直涌。于是我尽可能地驾驶着我的木牌，顺着急流的中心飘去。在这里，我几乎再一次碰到了船只失事的灾祸。原来，由于我不熟悉地形，我的木牌忽然一头搁在了浅沙上，而另一头还在水里飘荡着，只差一点儿，我的全部货物就要从飘在水里的一头滑到水里去了。我拼命地用我的背顶住那些箱子，不让它们滑下去，可是使出了全部的力气，我也没办法把木牌撑开，我只好用全力顶住箱子，足足站了半个钟头，直到后来潮水上来，才使我比较平衡一点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潮水愈涨愈高，我的木牌又浮了起来。我用桨把它一直向海口撑去，一直撑到了一条小河的入口处。这地方两边都是陆地，潮水直往里流。我向两岸望了望，打算找一个适当的地方起岸。因为我不愿意太走进小河，想尽量的靠近海边，希望能看到海上的船只。末了，我忽然在小河的右岸发现了一个小湾，我费了很大的劲儿，好容易才把我的木牌架到最浅的地方，用我的桨抵住了河底，把木牌撑了进去。可是在这里，我几乎又把我的货都翻到水里去了，因为这一带的海岸又陡又直，没有地方可以登岸。 如果我的木牌一头高高的搁在岸上，另一头仍旧像前次那样低垂着，我的货就又要危险了。我这个时候只好把我的桨当作锚，把木牌的一边固定在一片靠近河岸的坦滩上，等潮水涨到最高点，漫过那块坦滩的时候再说。后来潮水果然涨上来了，我一看水已经涨得够高了，因为我的木牌差不多要吃一尺多深的水，就把木牌撑到了那块坦滩上，再把我的两只断桨插到了泥地里，前头一根后头一根，把木牌停泊在那里，单等潮水退去，把我的木牌和货物平平安安地留在岸上。我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查看一下地势，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来安置我的住所，来储藏我的东西，预防意外的事情发生。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了一个什么地方，是在一片大陆上呢，还是在一个岛上？有人烟呢，还是没有人烟？有野兽呢，还是没有野兽？离我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又陡又高的小山，它北边还有一连串的小山，好像一道山脉，但是都不及它高。我带了一支鸟枪、一把手枪和一脚桶火药，向这个山顶出发。当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和艰苦爬上山顶一看，我不禁对我的命运担忧起来。原来我是在一个海岛上，四面环海，看不见一点陆地，只有很远的地方有几块礁岩，另外就是在三海里之外。在西边有两个比本岛还小的岛屿。我又发现我所在的这个岛非常的荒瘠，以情理论大概只有野兽，没有人烟。我虽然没有看到野兽，却看见了许多飞禽，可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飞禽，也不知道打死之后能不能吃。我回来的路上看见了一片大树林，旁边有一只大鸟落在树上，向它开了一枪。我相信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在这岛上这是第一次有人开枪。我开枪以后，从整个树林里立刻飞出了无数的飞鸟，各种不同的鸣声造成一片，但是我却一种也不认识。至于我所打死的那只，看起来是一种老鹰，它的毛色和嘴部和鹰相像，但是没有普通老鹰的那种钩爪，它的肉酸腐不堪，毫无用处。我心里对于这次巡视颇觉满意，于是回到我的木牌旁边，动手把我的货运到岸上。那一天剩下的时间完全是用在这件事情上，至于夜间怎么办，在什么地方安歇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不敢睡在平地上，恐怕野兽来把我吃掉，虽然我后来才发现这种恐惧是多余的。话虽如此，我还是用我运到岸上来的那些箱子板子在周围堆成了一个防御工事，堆成一个木头房子似的东西，作为夜间的宿处。至于吃的，我还不知道将来怎样的供应自己，只有在我打鸟的地方，我曾经看见有两三只兔子似的东西从树林子里跑出来。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，船里还有许多有用的东西可以取出来呀，特别是那些绳索、帆布以及许多其他可以弄得上岸的东西。于是我就决定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再到船上去一次。我知道，要是再来一次大风，一定会把船打得粉碎，因此就决定先把别的事丢开，等我把船上能搬的东西都搬下来再说。于是我就开始研究，是不是再把那只木牌撑回去，但是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事儿。 于是我决定等潮水退了之后，像上次那样上去。我照着这个决定做了，不过在我走出我的木房子以前，我就把衣服完全脱掉，只穿了一件衬衫、一条短裤、一双软鞋。我像上回一样上了船，又做了一只木牌。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没有再把木牌做得那样笨重，也没有在它上面堆那么多的东西，可是还是搬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下来。首先，我在木匠的房里找到了三袋钉子和螺丝钉，一把大钳子，一两把小斧子，尤其有用的是一个磨刀刃的磨轮。我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，又拿了一些属于炮手的东西，特别是两三只起货铁钩、两桶枪弹、七支短枪、一支鸟枪，还有一小堆火药、一大袋小子弹，还有一大卷铅皮。可是这铅皮太重了，我没办法把它从船上吊到木牌上。除了这些东西以外，我又把我能找到的男子衣服通通的拿下来，又取了一个剩余的墙帆、一个吊床和一些被褥。我把这些东西装到了我的第二只木牌上，把它们平平安安的运到岸上，这总算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情。我离开陆地的时候，有点担心我的粮食在岸上会给什么动物吃掉，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却看不到一点来客的踪迹，除了有一只野猫似的动物站在一只箱子上面。我走近它的时候，它就跑开几步，站在那里不动。它的神气非常的安闲自若，直直的瞅着我的脸，仿佛要同我做朋友似的。我用枪向它比了比，可是它不懂得是什么东西，还是一点也不在乎，毫无跑开的意思。于是我取了一块饼干丢给他。虽然说句老实话，我的手头并不宽裕，因为我的存粮也不多，可是我还是分出这点给他吃。他走过去闻了闻，把它吃了下去，样子仿佛很满意，还想讨一点。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分给他了，只好谢绝了他，于是他就走了。